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啊，就是凤姐就让旺儿在外面打听细节，知道这个尤二姐有一个婆家，那女婿就是张华，现在19岁，成天在外嫖赌啊，所以也是一个不成才的一个男孩子，不是嫖妓就是赌钱，不理生业，家私花尽，把家里的钱都花完了。所以张华本来并不是一个很穷的人，可是现在已经把家产荡尽了，所以也娶不起尤二姐，没有钱娶太太了，所以父亲就撵他出来，他爸爸就老爸就把他赶走，所以他就在赌钱场存身。他没有地方可以住，因为爸爸把他赶走了，所以最后他就在赌场里面混日子，啊，在赌场混日子。那他父�亲得到了这个尤老娘的10两银子要退婚的，所以爸爸拿了钱也没有给儿子，因为知道这个儿子拿了钱又去赌钱，所以干脆就不给他，也不让他知道。那这个小伙子就叫张华。那凤姐都知道了，知道了以后就封了20两银子给旺儿，说你悄悄地把张华勾来养活，就是你把这个人他现在穷得活不下去，你就把他弄来，把他养在那里，因为这个人他要用啊，就是按铃申告的时候他要用这个人，所以他就把张华养着。那张华这种民间无赖，他觉得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怎么有人忽然要给他住好房子，给他饭吃，他也不知道接下来 要干什么。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，天上掉下来礼物的时候千万不要高兴，通常都是有祸事要来了。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就说哎，有人养他啊，然后就叫他写一张状子，就说你去按铃申告，去告什么人，只管往有司衙门去告，就告连二爷，告贾琏，看一下状子写的是什么。因为这种张华不学无术，其实他也不会写状子，所以这个状子绝对是王熙凤帮他已经先写好啊，先写好，就是王熙凤告他丈夫的罪名，国孝家孝之中背指瞒亲啊，这个很严重，不只是国孝家孝娶亲是一个罪名，更重要是皇帝当时特别下过指令，这一段时间不准婚嫁，所以背指是一个大罪名，因为你违背皇帝的指命是可以判死罪的，尤其贾琏是一个公务员，一个做官的人，所以国孝家孝之中背指瞒亲，第一个罪。第二个，仗财依势，依靠你有权力有财势强逼退亲，就是逼迫张华退亲，这是第二个罪名。第三个罪名，停妻再娶，家里面大老婆不知道，瞒着大老婆外面又娶太太，三重罪名。好，所以我们历史上很少看到老婆告丈夫告到这么狠的，啊，告三重罪名。可是注意一下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王熙凤绝对要有100%的把握可以玩司法，她才会这样告。因为我的意思说，她绝不希望贾琏判死罪，她也不希望贾琏真的吃上这个官司，所以她有100%把握说，我整整你之后，我还可以收场，啊，我还可以收场，所以这个轻易不可学啊，这个一学就会出问题的。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有趣是说，王熙凤的那种设计之精明，因为旁边后来贾琏、贾珍、贾蓉都不知道是王熙凤在搞的，还以为真的是张华。事实上，张华都不敢告，是王熙凤一直逼迫他去告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张华深知利害，不敢造次。说我哪里去敢告这个人，这个人今天势力这么大，我哪里敢告他。所以旺儿就回报凤姐说他不敢去告，凤姐气得骂说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。这句话很好玩，就是有时候你看到那种皇亲国戚，因为他敢玩弄司法玩弄到这种程度，他会觉得那个民间的人真是小家子气，就是我们去什么竞标啊什么东西谨谨慎慎，他觉得说哎呀怕什么，我们家还怕这个东西，那围标绑标都是我们家在干的。那可是你小老百姓你真的很害怕，因为你不晓得到时候这个东西爆发出来你要人命的事情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比出来，王熙凤就说什么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，就是真是没用。可是对比出来，王熙凤这个女孩子20岁左右可以玩东西玩到这个样子，这个不是家族她绝对没有这个能耐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学不到这个东西，是因为他们的家族他才懂这一套东西。他就叫旺儿说你细细的说给他，就是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，啊，这句话是特别厉害的，说我们家谋反我都可以摆平，啊，怕什么东西。所以这种暴露出来一个社会不上轨道的时候，那个司法可以到这种程度， 啊，就是告我们谋反都没事，不过是借他一闹，大家没脸。如果告大了，我自然能够平息。有没有感觉王熙凤的讲话的充满自信？我只是借他告一告，闹一闹，如果闹大了，我自然会平息。好，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说，这个东西真的不能随便学，因为你最后收不了摊就惨了，就是丈夫真的被抓了，然后家里面贾家都被抓了，王熙凤绝对不希望这个结局，她只是要闹一闹，让这些男子们脸上无光。好，所以旺儿领命，就只好细说与张华。那凤姐就吩咐旺儿说，他如果告了你，你就跟他去对词啊，意思是说张华可能不敢告，不敢告贾琏，那你就让他告你，那告了你以后，你就跟他上法庭去对词，那这样子的话张华大概比较敢告啊。所以你看到王熙凤全部是一个大导演，就安排所有细节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我自有道理啊，就教这个旺儿。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，他就命令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啊，旺儿就跟他说，你把我旺儿名字也写上去，那你就告我来往过腹，一应挑唆二爷做的。就说为什么要告我，因为贾琏做这个事情都是我在挑拨的，我在牵线的，所以把我一起告起来。那张华说，好，那没问题，你叫我告你，我就把你名字添上去，就得了主意，就跟旺儿商议定了，写了一纸状子，第二天就往督察院喊了冤。